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哈该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哈该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这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文慧姐妹帮我们朗读神的话语。倘若你们有周刊的话，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夹在这周刊的当中，你们要的话可以参考这个大纲。感谢主带领我们终于读完哈该书了。哈该书有四堂，哈该先知在哈该书里头讲了四篇道，所以只是我们用四篇道看完哈该书，今天是最后一堂，所以要在这里恭喜弟兄姐妹们啊，难啃的骨头啃完了。好，我们主若许可，我们下个月开始读路加福音。不是路加福音，我要牧师吓到。路德记。最近跟一个弟兄不懂为什么聊到路德记，他就告诉我说一个笑话。他说：“杨，我跟你坦诚分享一件事情。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看路德记啊，我以为路德是一个男人。”所以倘若在这里还没有读过路德记的弟兄姐妹们，鼓励你们下个月还没有开始读看路德记之前，先读一下路德记。路德是个女人啊。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开始之前呢，我想和大家解释一个背景的事情，因为这个背景待会我们会用到。你们待会听我讲的时候，你们就晓得知道我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这么重要的。好，在大概请音响系统的人帮我一个忙啊，谢谢你们。就是那个幻灯片 ，PA room 可以帮我吗？啊，好，谢谢你们。好，这基本上你看到在这里的荧光幕呢，就是一个印玺了啊，我们叫做 seal， 这是一个王的印玺。所以在2500年前，你要记得，它不像我们今天的科技啊，我们可以有指纹扫描。我们可以签名，不过当时的人怎么做指纹扫描，怎么签名，没有吗？所以当时的王呢，他就要用这样的一个印来盖印，所以他有时候拿泥巴放在他的那个文件上面，他就盖了一个印。所以这个文件呢，就是等于是圣旨啊，我们华人讲圣旨。所以只要你想到这个印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可以用你的手指一下，你觉得这个印有多大吗？好，所以多数人都是觉得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华人啊。你看太多华人的那种古装电影就是这样的啊。皇帝有玉玺对吧？玉玺就差不多这样了。所以一般用一个黄色的布包起来就这么大。不过其实你发现呢，以色列人的王，过去在中东的王，他的印没这么大。这是去年我孩子和太太送我的印，这是我的印，不过我很少用啊。当时中东的王他的印呢没这么大，就这样的。所以当你今天去看考古的发现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找得到西西家王的印，找得到马尔西王的印，那个印呢和我们新加坡的一毛钱一角钱就这么大。所以记得以后当你看旧约的时候，旧约讲到印的时候，不是这么大个的啊，这么的唐朝清朝的，不是，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印。不过为什么当你知道它是这么小的话， 其实你知道那个王怎么把这个印放在哪里吗？既然这个王这个印是这么小的话，王呢在旧约往往会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印呢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放在手上当戒指，另外一个呢是戴在颈项上啊，这就是他的印。所以这个印对王很重要，因为有这个印的地方呢就是等于是王的话，所以这个王呢就代表了神的权，王的权柄。所以因此那个王往往会好好的保护他手上的印或者他颈项上的印。所以这个是那个背景，因为待会我们要谈到印，所以你们就知道是好。我谈到印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说当时王在告诉当时的人说要么就是在我手上那个，要么就是在我的颈项这个，不是那个包着黄布的那个大大块两公斤的那个东西，不是啊，我们要改变。好，这个基本上就是背景。我们音响系统你们可以把这个幻影灯片拿掉了，谢谢你们。我们来开始祷告了。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神你，主，你呼召神你的仆人，在这里不只有三位，还有在我们当中很多做神的出口的弟兄姐妹们。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服侍你，哪怕神你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哪怕神你知道我们是有限的，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这么多。不过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指望不在于人，我们指望在于圣灵。主，我们恳求圣灵今天在人的心中借着神你的话语来感动人心，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运行在人的心中，让我们开始改变。主，不要过着一个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不要过着一个不荣耀神的生活，因为神你何等的施恩于我们，因为神你何等的恩待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恩的时候，让我们回应过一个蛮有恩典的生活，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做一个荣耀主你的生活。主，我们将一下时间在主手中，求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你的朋友问你这道问题，你要怎么回答？他问你说你为什么选我做你的太太、你的妻子、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好朋友你会怎么回答？多半的人会讲因为你善解人意啦，因为你温柔体贴啦，因为你忠厚老实啦，等等等等等等。不过假如你这样回答的话，你觉得他的表情会是如何？你告诉他说，我选择你因为我可怜你所以大家说今晚就会世界大战爆发的呀所以弟兄们姐妹们，我们不是叫你这样回答你的太太这是千万不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做的事情，不是我们人做的所以其实你发现神在这里呢就是这样的跟以色列民，这样的跟所罗巴伯讲话。你看看23节怎么说，在哈该书的2章23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看到没有，神在告诉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啊，我要使你成为我的仆人，我要使你成为我手上的印。为什么？因为我拣选了你，这是神向所罗巴伯说的话。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告诉所罗巴伯说，所罗巴伯你要知道，我现在要施恩给你。所罗巴伯你要知道，你现在要做一个蒙恩的人，要做一个蒙恩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神为什么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因为神可怜我们，这是我们不爱听的话，对吗？我们人都有骄傲，我们都有自豪感，我们都有自尊心，我们不喜欢人可怜我。不过只要你打开圣经的话，你明白什么叫做罪的话，你就知道说神要可怜我们才来救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个话题。所以当你读哈该书的时候，它有一个钟摆英文叫 pendulum， 它有一个钟摆，这四堂道是一个钟摆。当你听第一堂道的时候呢神在责备以色列人，对吗？所以守约的神责备失信的人，所以他是责备。过后呢，第二堂到的时候，他从这里呢晃到这里去了。他就说让我们明白打气的神鼓励应许丧气的人。 当你停第三堂道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钟摆又晃到这里去了，告诉我们啊，圣洁的神责备不洁的人。最后呢，今天的这一堂道也是今天哈该书的高潮，告诉我们说，施恩的神这个钟摆又晃到那边去了，施恩的神要再次应许蒙恩的人。这就是哈该书的结构。所以当以后你读哈该书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从责备到了应许，再从应许回到了责备，再从责备的高潮的终点的结束呢，是结束在恩典和应许。这就是哈该书的结构。所以假如有人这么对你说啊，旧约的神是一个残酷责备人的神，新约的神是一个慈爱怜悯人的神，你可以告诉他错了。为什么我错了呢？让我打开哈该书，让我解释给你听，说旧约的神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旧约的神也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新约的神也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新约的神也是一个慈悲怜悯人的神。新约的神就是旧约的神，旧约的神就是新约的神，没有两个神。好，没有两个神。不过当你在这里的时候，你读哈该书，你是当时的作者，你明白哈该先知在说什么。哈该先知在告诉以色列民，哈该先知在告诉所罗巴伯当时的犹大省长说，你知道吗，神在答应你他要恢复大卫的国，你知道吗，神在答应你他要恢复大卫的约。所以什么叫做国家，弟兄姐妹们，一个没有王的国家呢，不算国家，对吗？在这里，在世界上有大概197-198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呢有总理，每一个国家有总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总理，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总统。所以神知道这个观念，所以因此呢，神今天要向一个人说话，在之前他向一组人说话，今天呢他是向一个人说话，那个人的名字叫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所以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诺言，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因为神在答应所罗巴伯什么呢？神在答应所罗巴伯说，我要重新恢复你祖宗你列祖的国度，大卫的国度。这是神在答应所罗巴伯的。所以因此当你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呢，你发现从也许对你而言，所罗巴伯只是一个很一般的人的，谁是所罗巴伯啊，离我们现在2500年前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不过所罗巴伯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背景，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爷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爷爷就是犹大国第三个王，最后第三个王，他爷爷的名字叫约雅敬。所以换句话说，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代，所以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知道说这个人很特别，因为他的祖宗是所罗门，因为他的祖宗是大卫他是王族的人，他是王族的人不但如此当你明白所罗巴伯既然是个王族的人，他的国家亡了，他的王族也亡了，他却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他的母国的首都，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对吗？一个王国的一个王族的人，他应该留在巴比伦的，不过他却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他不但回到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干什么？他在耶路撒冷做了耶路撒冷犹太的省长，犹太的省长。所以也许你会觉得这很好了，对吗？这很好了，其实对神而言这不够好神要开始告诉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啊，你不仅仅是犹太的省长，我现在要给你新的称呼。所以当你读哈该书的时候，你发现哈该书里头的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出现了七次，但这七次的时候，每次呢都是称呼所罗巴伯为犹太的省长。不过现在到了23节的时候要改了神怎么称呼所罗巴伯？你看在第23节，我们的圣经这么打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了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在告诉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在我的眼里你不是犹太省长你是几样东西你说你是三样东西。我还没告诉你那三样东西之前，我要大家再重新看23节。 在23节里头，当我们有和合本的时候，你发现和合本的翻译员他帮我们一个很大的忙，他使中文圣经顺畅化，因为在这里的希伯来文是很别扭的，很别扭。不过当你把这个你把它直接的翻译的话，你可以明白说神在重复多一个观念。哦，让我这样的翻译给你们听，用一个很别扭的方式，你们觉得很奇怪。不过这就是那个概念，你们听。到了那日，万军之耶和华说：第一，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第二，我必选择你，我必以你为应，因为我拣选了你。所以在这里，你看神什么称呼所罗巴伯？神在这里称呼所罗巴伯三个名称。他告诉所罗巴伯说：第一，你是我的仆人；第二，你是我的应；第三，你是我的选择。这是神告诉所罗巴伯的事情。他说：你是我的仆人，你是我的应，你是我的选择。所罗巴伯他是God's servant, God's seal, and God's selection。这就是神在告诉所罗巴伯，他告诉所罗巴伯：你不是犹太省长，你是我的应，你是我的选择，你是我的仆人。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神为什么要这样的告诉所罗巴伯呢？他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的一次不止一次两次三次的带出这个重要的这个称呼？因为神在应许，神在答应所罗巴伯说：所罗巴伯啊，你要听好好，事情要变了，事情要改变了。我们先来听，先来认识什么叫做神的仆人，什么叫神的仆人。当你看旧约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仆人这个名字呢出现在谁的身上，用在谁的身上最多的，你知道是谁吗？两个人，38次用在大卫的身上，37次用在摩西的身上。所以当你是以色列人，当你是所罗巴伯的时候，你会想到摩西呢，还想到大卫？你会想到你的列祖大卫，你会想到神曾经对大卫说什么？你听好好，神曾经对大卫这么说，在撒母耳记，他说：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你听好，神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在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间行走。凡与我同行的人的地方啊，我也跟你们一起去。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所以这是神称呼大卫的名称。不过你今天你是所罗巴伯的话，你会想啊，神这样的称呼我的列祖大卫，今天神这样的称呼我啊，这就是神要告诉所罗巴伯的。他告诉所罗巴伯：你要记得当初我答应我仆人的约，我没有忘记，所以今天你就是我那个仆人，今天你就是那个仆人。是的啊，国家虽然灭亡了，不过大卫的后裔仍然存在，大卫的国仍然要复兴，大卫的约仍然要执行。这是神告诉所罗巴伯的。他怎么告诉所罗巴伯？他告诉所罗巴伯：因为你是我的仆人，有如你的列祖大卫一样。这是神告诉所罗巴伯的。弟兄姐妹们，够吗？神说不够，再来啊！神告诉所罗巴伯：我要使你成为我手上的印，我要使你成为我手上的印。所以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说神要把所罗巴伯有如他的印放在他的手指上，保护他神再赐他，使他有权柄。所以假如你看23节的时候，我们中文声音这么说他我必以你为印。其实你可以这样的翻译，你可以说神说：我必安放你为我的印玺，或者你可以说：我必安放你为我戴印的戒指。所以你要知道神在告诉所罗巴伯是什么事情。神在告诉所罗巴伯：你知道吗？曾经我告诉过你们的一个王，那时我告诉那个王什么呢？ 那时我告诉那个王说，王啊，今天你是在我手上的印，我今天要把它摘出来。你说有吗？有。你听这位先知这么说，耶利米先知曾经告诉这位王，这个王叫约雅金，你听耶和华通过耶利米先知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犹大的王约雅金的儿子约雅金，虽然你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对吗？我凭我永生起誓，我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所以这是神告诉大卫的后代的事情，这是神告诉所罗巴伯的先祖的事情。神告诉所罗巴伯的先祖说，我不要你们这样的人，我把你们拖出来，我与你没有关系了。所以过后呢，神怎么样的惩罚，怎么样的来惩罚这个王，他继续说我必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就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加勒底人的手中，我必将你和生你的母赶到别国，并不是你生的地方，你必死在那里。你看到没有假如你是所罗巴伯的话，你很感动的，因为你是所罗巴伯的话，你知道说神啊，当初你告诉我的列祖约雅金说，约雅金要从他的手中把这个戴戒指的印取出来，摘下来丢掉了。今天神也告诉我什么？神也告诉我说，主啊，你竟然要把这个印重新戴上去了。这就是神在告诉所罗巴伯的事情。神要告诉所罗巴伯，我要无条件的逆转了给你大卫之约之前的咒诅，我要重新再恢复这个国，我要重新把你所罗巴伯保护你如同我手上的印，给你权柄如同我手上的印。这就是神在告诉所罗巴伯的事情。所以神在告诉所罗巴伯，我要放你在我的手中，我不会放掉你这是神要告诉所罗巴伯的。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你会想到我们的救恩吗？其实不是这样吗？当我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有如一个被神撇弃的人一样，活在黑暗当中，活在罪恶当中，我还自以为是。不过当神把我放在他手中的时候呢，当神把我放在手中的时候，我才明白神在你里面是多么的好。神你不仅仅拣选我，神你也尊重了我，你也尊重了我使我在你的面前我的身份改变了，使我在你的面前我的地位改变了，使我在你的面前我的价值也改变了神我感谢你，你如此的尊重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如此的尊重我们，我们有尊重他吗？我们有尊重他吗？很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她大学毕业想要去找工作，想要在这当中有一些做财务的或者在银行界的工作的人，你就知道每个银行有每个银行的文化。所以这姐妹因为她刚毕业嘛，所以她好像看起来每一家银行都差不多一样，她就申请了，也被一家银行录取了她就第一天上班，你晓得她第一天上班老板她的老板带他们去哪里吗？去一个餐馆点什么菜？她只点一样菜，那样菜叫红酒，砰，那倒得满满，一人一杯。老板就说喝完这杯你就可以在这间公司做工，你不要喝这杯，那这杯酒的话，你就从你今天也就是你第一天也是你的最后一天。所以在这里青年人你会怎么办喝得满满。所以老板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喝酒而已？不是的，因为假如你明白这个银行的文化，以前我做财务的时候，这家银行的那些负责人来找我的时候，我就拼命拒绝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打情骂俏，他们会送美女来找你，会跟你讲很甜蜜的话，很可怕的。所以基本上这个老板在告诉这些新的员工，他们一个个都很漂亮，会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工作呢就是应酬。所以我们我一般不喜欢去这些 这间银行的，他们叫做 D&D 的，因为那晚呢是很乱的，很乱来的。不过这位姐妹做了什么事情？她的同胞、她的同学们，一个一个都喝了。那姐妹说：“就不喝，最后一天就最后一天。”你猜老板说什么？老板说：“我喜欢你。”那些不需要应酬的顾客呢，我就给你做；那些不需要花天酒地的顾客，很正直的顾客呢，你来包。其他这些你们全部喝酒的，你们全部去应酬吧，全部去应酬。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们，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像这个姐妹一样，不过我要说的是，当你尊重神的时候，神会尊重你的，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神说的。神说：“你尊重我，我必尊重你。”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痛心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痛心的是我们不尊重神。你说：“哎呀，没有吗？我来教会啊，我不是好的，来教会我不是尊重神吗？”不是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不明白吗？来教会不是尊重神，在家中你们尊重神吗？多少父亲在家中你不尊重神，你得罪你的妻子，你得罪你的孩子；多少妻子你在家中你不尊重神，你得罪你的丈夫，你得罪你的孩子；多少孩子你们在家中你不得罪神，你们得罪神，因为你们不顺从，你们不孝敬你们的父母亲。在公司怎么办？公司你们也不尊重神，公司里头最偷懒的人，最偷东西的人就是我们。这叫尊重神吗？弟兄姐妹们，在学校怎么样？最会抄功课的就是我们，最会偷看别人的功课的就是我们，最会作弊的就是我们。这是尊重神吗？弟兄姐妹，不是，这不是尊重神。你们明白吗？尊重神不是坐在这边一个礼拜，来这边坐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坐一个两个小时，我就是尊重神。不是的，神看的是你周一到周天你做什么，你尊重神吗？你尊重神的话，你就不会说我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不过你知道啊，今天好些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的，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们就是这样。他们告诉我说，我去辅导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哎呀，我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弟兄姐妹们，不是的，这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神尊重所罗巴伯，神要尊重你。不过你要做什么？你要先学会尊重神。尊重神不是礼拜天两三个小时的事情，尊重神是你周一到周天，人看得见的时候，人看不见的时候，你在哪里的哪一个地方你都尊重神。你会问说：“神，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做什么？”弟兄姐妹们，这叫尊重神，这叫尊重神。所以我们身为传道人的，我们要求你们，我们求你们尊重神，因为神尊重了我们。神先尊重我，对吗？我是个不起眼的东西，神先把我放在手里尊重我。所以因此神要我们什么呢？神说：“我都把你放在我手里了，你怎么还过这样的生活呢？你怎么还背逆我呢？”神说：“不要，很尊重我，因为我必尊重你。”弟兄姐妹，我们要学这功课，不要再有这样的思想，不要以为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做两三个小时的崇拜，上帝 你喜悦我了。不是的，上帝是喜悦你这两三个小时，不过上帝更喜悦你周一到周天，你无时无刻无论在哪里你都尊重他，上帝更喜欢那个东西，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倘若你是所罗巴伯的话，所罗巴伯明白一个观念，所罗巴伯知道说神在告诉他说：“所罗巴伯啊，我要尊重你。我如何的尊重你呢？你不仅仅是仆人，有如你大卫王一样，你也是我手上戴着印的戒指，这就是我尊重你的方式。”完了没有？没有的。只要你听我的翻译的话有还有第三句话，对吗？第三句话是我们中文翻译里头会取出来，因为很别扭。他说：“我选择了你，因为我选择了你。”所以因为如此呢，翻译员就会说太别扭了读的人也会读得很乱，我们就选择就可能把它简化，使得我们读得更顺畅。不过当你放进去的时候，你就明白说，当神在告诉所罗巴伯的时候，他告诉所罗巴伯什么？他告诉所罗巴伯说：“所罗巴伯啊，你要知道，在众人当中呢，我要拣选你，我要拣选你，我要拣选你。”所以当神这样的告诉所罗巴伯的时候，你知道所罗巴伯会想到什么吗？所罗巴伯会想到这句话，我读给你们听：“我从羊圈中 选择了你，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这是神向大卫说的话。所以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因为当神告诉所罗巴伯的时候呢，神在告诉所罗巴伯说，你记得吗？曾经我对你的王，你的列祖大卫王说过这句话啊，我从羊圈中挑了你出来，我要使你做我以色列民的君。所以这就是神在告诉所罗巴伯的事情。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哦，因为所罗巴伯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吗？不是的。你还记得吗？我们讲第一堂道的时候，我问你们圣殿荒凉几年了？哈该书的背景是圣殿荒凉了16年了。16年谁做这个地方的省长？谁做这个地方的领袖？他的名字叫所罗巴伯。所以所罗巴伯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所以神拣选所罗巴伯是因为所罗巴伯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他是犹太人的省长。不是的，因为假如你读尼希米记，你读以斯拉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时周围呢有很多比犹太还要强的。所以不是的，不是因为所罗巴伯很强，而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神拣选了他，因为神怜悯了所罗巴伯，因为神记得他的约，他知道他答应大卫的东西。因为如此呢，他告诉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今天你要做我的仆人，今天你要做我手上戴印的戒指，今天你要成为我所拣选的。所以这是神告诉所罗巴伯的。所以当你读这四篇道的时候，你发现第一篇道以色列人有东西要做，神会吩咐啊，你们去做这个东西，重建圣殿，对吗？第二篇道神也有吩咐以色列人要做的事情，第三篇道神也吩咐以色列人要做的事情。不过呢，到第四篇道呢，没有一个都没有。神在这里呢，完完全全告诉所罗巴伯跟以色列民说，在这里呢，在这篇道完全都是我要做的东西。所以当你按着一个硬邦邦的方式来翻译 这段话的时候，我会让你知道这里有9个我，这里有9个我。我读给你们听神基本上通过哈该先知这么说，我在震动天地，我必轻浮列国的宝座，我必除灭列邦的势力，我必轻浮战车和坐在战车骑上的战车骑上的，我必领你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我必拣选你，我必安放你，因为我已经选择了你。所以你看到没有，神在这里告诉所罗巴伯说，说什么呢？做工的只有一个人，做工的只有耶和华，做工的只有神。神在这里告诉所罗巴伯说，神要积极的来带动这个工作，而所罗巴伯是蒙恩的人。有工作吗？没有。有东西要办吗？没有。他是在这里白白得恩的人。这是神要告诉所罗巴伯的，我必，我要，我在，我已经，我要恩待你，我要怜悯你。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赶紧听尊重神，我没有尊重神，哎呀，我的决定是不是下周不来教会了？不是你要记得神说什么呢？神说，是的，纵然你失信，不过我是守信的神纵然你过去做的不好，不过今天可以重新再来，今天可以重新做得好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因为神恩待我们，神恩待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记得我们是蒙恩的人。什么叫蒙恩的人？就是我们有如所罗巴伯一样，我们白白领受神的恩典。不过我们也要学习做个施恩的人，这很重要。基督徒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只在神面前我蒙恩，不过当我转向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同事的时候，我变成另外一种人，一个很可怕的人，一个没有恩典的人。不过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你说有吗？我给你一个很小的例子，可能我讲的时候很多太太们或者丈夫们会笑 所以 有一个丈夫有一天这么跟我分享，他说啊，汉阳，我在家中不做家务的。我说哇，这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啊？家中不用做。他说怎么什么都不用碰，什么都不用碰。像我说为什么不用碰呢？他说哦，很久很久以前，我帮我太太洗碗，洗了碗过后，我太太臭骂我一顿，说我洗的碗不干净，还非常油腻，所以过后什么事情呢？我就不用洗碗了，啊，我也不用做什么家务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可能华人的文化。那中国同胞有时候会告诉我一些玩笑，他说小时候怎么成长？他告诉我说，好像你知道吗？以前我拿99分啊。这样我说哇很好啊，99分不是很好了？不是啊，我很怕回到家中妈妈打我一下。他说97分怎么办？妈妈打我3下。70分怎么办？不打死我了啊。所以不过你发现这就是华人的文化。我们华人呢，我们往往看人不好的地方，我们不会看人好。所以往往当丈夫看到妻子的时候，他只会看到妻子丑陋的地方；当妻子看到丈夫的时候，他只会看到丈夫丑陋的地方。我们天天就是这样过一个没有恩典的人，我们嘴巴没有恩典，我们的生命没有恩典。所以你就发现丈夫妻子之间很多的冲突啊，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很多的冲突啊，你和你的同事之间很多的冲突，你和你的朋友当中有很多的冲突。为什么？因为你往往看人呢，都是看人不好的地方。不过你看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一件事情，一个很宝贝的功课。圣经要我们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很难的，对吗？因为人的本性呢，我是习惯看我比你强。不过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要我们做一个施恩的人，要我们学习说，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当我看到我的丈夫的时候，我要学习看他比我强，我要学习看他能做的一些东西是我不能做的一些东西，他有的一些好处呢，一些优点呢是别的丈夫没有的优点。所以因此呢，我要学习欣赏他，我要学习肯定他，我要学习表达我对他的欣赏。妻子们也是这样的，妻子们也是这样，丈夫们也是这样，孩子们也是这样。倘若你不做个施恩的人，你就做一个没有恩典的人。一个没有恩典的人是很难相处的，一个没有恩典的人是很难相处的。不过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既然我们都是蒙恩的人，神给我们一个使命，神要我们学习做一个施恩的人，做一个施恩的人。好，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兴奋，对吗？假如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话，你就哇非常兴奋。为什么？哇，神既然答应我们的领袖说他要像大卫一样成为神的仆人，他要像大卫一样在神的手上成为那带印的戒指，他要像大卫一样成为神所拣选的那个人，我是以色列人的话，我很兴奋，非常非常兴奋。而且他们兴奋到一个地步，他们会继续听，对不对？他们会渴望那个国度的来临。所以神答应他们什么国度呢？你听第20节到22节怎么说。20节到22节这么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且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所以在这里神在告诉以色列民说，一天那一天来的时候呢，我要震动天地，这不是人能做的，对吗？天地我们不能震动，不过神要震动天地。他还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那个审判的观念。一天这个王来的时候呢，这个审判也要来。审判来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一切都会过去。神似乎很怕百姓们他们不明白这个审判的观念，所以他用了出埃及记的那个印象，让他们明白说，你要记得曾经摩西在过红海过后，摩西唱歌，他的歌里头他的台词呢和哈该书讲的是很相似的。你听听摩西所唱的歌，他的台词是什么？这是摩西唱的歌，他这么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都抛在海中， 他特选的军长都曾在红海。所以你看到相似对吗？当神在告诉他，接着哈该书来告诉所罗巴伯的时候，他说一天这个天地都要震动，一天无论是车马，无论是马车，无论是坐在马车上面的人，都要什么呢？都要有如当时追赶以色列民的埃及军队一样，被抛在红海里头。所以当你明白这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在告诉所罗巴伯什么，神在告诉李圣利民什么。他说你记得当时过红海的是谁？过红海的只不过是一些不起眼微不足道的以色列人，对吗？神要做什么？神却要工作。所以今天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是很渺小的，他们是很脆弱的。不过神在这里呢，神答应他们说，我要成为你的战士，我一天要震动天地，我一天要倾覆列国的宝座，我一天要倾覆战车坐在其上的，我耶和华面前所有的马车都要跌倒，都要被抛在海里。这是神告诉以色列民的，这是神告诉以色列民的。神在告诉他们说，做工的是我，不是你们。所以堂道所讲的应用都是在神的身上，我，而你们是蒙恩的人，你们是蒙恩的人。所以假如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话，你会有一些很积极的心情你会展望未来，对吗？这个王在我们当中这个国一天这个国要被震动你会信心百倍，你对你的未来充满了盼望。不过他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件事情就是所罗巴伯死了。过后你发现历史的当中所罗巴伯没有做王，你要怎么解释？神所应许的这个仆人，神所应许的这个戴在手上的戒指，神所应许的这个选择，他过后死了，他没有成为以色列新的王。所以我们怎么办？神的话语落空吗？所以感谢神，我们有新约。新约的作用是什么？新约的功用就是帮助我们明白旧约。所以你看一位犹太人，他的名字叫保罗，你看保罗怎么看旧约，我们来那边，从那边学习。你们还可以请你们放到你们的圣经吗？就刚才我们起因经文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这节经文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一二三，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好，你听前面上半段，他说什么呢？保罗说，神的应许包括这个应许，包括哈该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个应许呢。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假如你听英文的版本，他这么说 For all the promises of God find their yes in Christ。 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说，这就是你要看应许的方式，你要学保罗看旧约的应许。那个真正那个所罗巴伯不是那历史的所罗巴伯，那个真正所罗巴伯是那个以后和所罗巴伯有关系，所罗巴伯的后代，他的名字叫耶稣的那个人。因为所有圣经的应许呢，在基督都是是的。 All the promises of God find their yes in Christ。 这就是保罗如何看待旧约，这就是我们明白哦，原来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这个历史的所罗巴伯，我们的盼望在于这个所罗巴伯就有如一个路标，一个指标，一个指纹，在告诉我们说，以后有一个
未来的所罗巴伯，那个未来的所罗巴伯要成就哈该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那个又一来的所罗巴伯的名字叫耶稣。所以我给一个比方，假如我们是一间很小的教会，那在教会里头只有一个传道人，没有执事，没有长老，这样请问这个讲台谁用？一般就是那个传道人用，对吗？所以假如你是那个传道人的话，你一般你会这个讲台呢充满了你的什么指纹，对，充满了你的指纹。所以一天那些假如有人来检查这个讲台的时候，发现怎么这里的讲台每一个指纹呢都是属于一个人的。只是弟兄姐妹们，你明白吗？为什么圣经这么奇妙？因为这本书里头的指纹呢在指向一个人。所以因为如此呢，我们高举圣经，因为如此呢，我们知道说这本不是一本平凡的书，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因为所有的指纹在指向福音，所有的指纹在指向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展望未来。那未来呢不是这个看得见的所罗巴伯，这所罗巴伯它是一个路标，那路标在指向耶稣。所以你怎么知道说耶稣就是那个所罗巴伯？因为耶稣的生平你发现用了同样的字。我们来看，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呢，他在使徒行传讲道的时候，你想彼得怎么称呼，怎么形容耶稣？你听好啊，彼得的讲道他这么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以为是巧合吗？不是的。当彼得这样用的时候，彼得在告诉你说，旧约在讲的一个仆人，一个最好的仆人，一个不会犯罪的仆人，一个完全的仆人，那个仆人是谁？就是这位耶稣，就是那位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名字叫神的仆人。你说还有吗？还有，你记得吗？当你看登山宝训的时候，神怎么称呼耶稣？你听神怎么说？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当你是彼得，当你是雅各，你是约翰的时候，你知道说神就讲这一句话，这一句话里头它有几个字是很重要的。儿子很重要，在这里呢拣选很重要。这什么概念？这是哈该书的概念。到了新约，当耶稣来的时候，神亲自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说这个儿子是我拣选的，这个儿子就是那个所罗巴伯，这个儿子就是我的仆人，这个儿子就是那个印，这个儿子就是我的选择。你们要知道，因此你要听他的话，他就是那个王，他就是那个王。这就是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看旧约的时候，他在指向一个新约要来的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名字叫耶稣。不过神很怜悯我们，神通过时间慢慢的长年累月的给我们新的启示，让我们明白说，我们一天要通过这位神成为人的耶稣，才可以使我们一切在律法上一切的要求满足。神知道我们只能通过这位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才可以承受律法的刑罚。神知道我们只能通过这死而复活的耶稣，才能胜过死亡和罪的管辖。神知道我们只能通过这位升到天上的耶稣，才可以为我们代求。神知道我们只能通过这位以后要来的耶稣，才能震动天地，才能倾覆列国的宝座，才能摧毁列邦的权势。弟兄姐妹们，到了那个时候，神说都会过去了，都要被震动了，都要过去了。那到时怎么样？你听哈该，你听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希伯来书作者写十二章的时候呢，他十二章里头呢，他引用了哈该先知的话。你听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讲？他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你看一样的观念。 当神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震动地，也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着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 push away， 都要被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要得那不能震动的国。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办？你听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因为如此我们当感恩，因为如此我们当讨神喜悦，因为如此我们当虔诚，我们当敬畏主，做什么？侍奉我，侍奉神。所以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知道说，一天我们要一个王，一天我们要得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做什么？在这里我要做一个，我要以感恩的心，我要以一个讨神喜悦的心，我要以一个虔诚的心，我要以一个敬畏主的心来侍奉他。侍奉他不是在这间教会而已，侍奉他是周一到周天，你在家中你侍奉神，你在学校你侍奉神，你在工作场所你侍奉神，你在你的灵舍当中你侍奉神，你在教会里头你侍奉神。你不要把你的生活切割两半，主日我侍奉主，拜一到拜六这是我要过的生活，这不是侍奉神。侍奉神是你存感恩的心，因为一天你要见到你的王，一天你要得一个国。侍奉是你要存一个讨神喜悦的心，侍奉是你要存一个敬畏神的心，侍奉是你要存一个敬虔的心。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每一个领域呢，你要知道说，我都是在侍奉神，没有一个领域我不在侍奉神，我都在侍奉神。所以到最终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自己一道问题，你知道吗？要么耶稣来，要么我们去找耶稣。不过当你一天你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会问你一道问题，他说，我和你有什么关系？ What is my relationship with you? 我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要进这不能被震动的国，你要进到这个永不改变的国，你要进到这个清洁光明的国，你要进到这个快乐满足的国。不过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是这个国的王，我和你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你知道吗？神要求我们不多的。神说，耶稣自己说，你当信我，你不要怕。所以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知道吗？神是个怜悯我们的人，怜悯我们的神。神要我们的只是说，你信我，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死亡，因为死亡来临的时候，你要去见我，你要去见你的王，你的王要带你进去一个国，一个永不被震动的国。那么你说，神啊，这是以后的事情，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耶稣会这样告诉你，我们的王耶稣会这样的回答你，他会这样的应许你，他会这样的答应你。他说，纵然你们失信，我耶稣仍然为你们守信；纵然你们丧气，我耶稣仍然为你们打气；纵然你们不洁，我耶稣仍然使你们圣洁。因为施恩的神拣选了蒙恩的人。我们来祷告。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想，我们在过去的时日，我们是否做一个施恩的人？我们蒙恩，蒙极大的恩典。不过我们对我们的丈夫，我们对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又如何呢？我们审查我们的心，来到神面前，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帮助我们回转。现在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不仅仅有来世的盼望，我们不仅仅一天我们要见你所为我们设立的王耶稣基督，我们不仅仅一天要到我们的王的国度里头， 一个不被震动的国度，一个不改变的国度，一个清洁光明的国度。主，就算是在今生，神你给我们极大的应许，主你答应我们，纵然我们失信，我们的王仍然为我们守信；纵然我们丧气，我们的王仍然为我们打气；纵然我们不洁，我们的王仍然使我们圣洁。主，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本事，不是因为我们能干，是因为主你是个施恩的神，主你拣选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心里头充满了神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过一个施恩的人。